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们可能有犹太的同事啊，或者是犹太的邻居，犹太人的邻居，或者是犹太人的上司，或者是学生。那今天我跟大家呢一起来思想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那就是犹太人。那今天的讲道可能呢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讲座一样，那但是这是讲座也是讲道，是讲道。那圣经是怎么看待以色列的？那圣经是上帝有这么一句话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那刚才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也唱到葡萄园，那圣经里面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人，是上帝的葡萄园，是上帝的花园啊，是长满啊各种果实的园地。那圣经甚至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荣耀。上帝所看重的我们当然要看重，对吗？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犹太人，周围有很多的犹太人在美国。那在讲之前呢，我请弟兄姐妹哈，要讲具体一点，我们为什么要讲犹太人？那上帝看重犹太人，当然我们看重犹太人，我说了哈。那么再具体一点，我想有三个原因，那值得我们弟兄姐妹思想，我们应当要知道圣经当中对犹太人的教导。那第一个呢，就上帝的圣言是交给犹太人的。你今天有圣经，对吗？你圣经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没有犹太人，哪有圣经呢？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上帝的圣言交托给犹太人，上帝的启示透过犹太人领导人类。他们是以色列人，是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月、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立祖是他们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他们的祖宗，也是我们属灵的祖先，对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犹太人，基督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没有犹太人，今天我们就没有上帝的启示，也没有圣经，也没有上帝赐下的律法，也没有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二个使徒都是都是犹太人，对吗？都是犹太人。那新约圣经的里头，除了马可啊，除了路加以外，所有的新约作者都是犹太人。那么第一间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犹太人，是吗？所以我们知道，离开犹太人，没有今天的教会。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有个重大的计划，要救恩透过他们领导这个世界，基督透过他们领导这个世界。所以犹太人跟我们的关系，有的时候像兄弟一样的关系，对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跟别的宗教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有需要有必要来了解来认识犹太人。你在北美生活这么多年，我们知道北美的传统价值观是什么？ Judeo-Christian value， 对不对？是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这是西方主流的传统的价值观。那前面讲的 Judeo-Christian， 对不对？你离开的 Judeo， 离开犹太，就没有今天的教会，对吗？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知道救恩就透过犹太人领导这个世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犹太人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证明啊，像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是独居的民，不立在万民之中。意思就是说，他跟万国万邦是有区别的。你看他好像跟你一样，但是他的信仰让他跟世界不一样的，因为他是上帝说特别拣选的一个族类。你说他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以色列在历史当中经历了许多的苦难，我后面会讲到啊。有些人他辞定那旧约的传统，到现在你看有时候街上戴着大帽子啊，星期六来去做礼拜的那种传统的犹太人。那还有一种犹太人，他已经归向了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还有一种犹太人呢，他心灵刚硬，拒绝上帝，咒骂上帝，否认上帝，他们完全背离上帝。无论他是哪一种犹太人，他们都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等我后面我会说到哈。那 每个犹太人就像我们世人所有一样，上帝给你选择，你是选择上帝，你还是背叛上帝？上帝给你自由，上帝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这个自由选择的这种能力。你可以选择跟随上帝，你也可以选择拒绝上帝。一些犹太人他拒绝跟从上帝，那上帝也说尊重你的选择。可是这些犹太人同样对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那圣经里告诉我们，犹太人中间你不要美化他，也不要丑化他。但是犹太人跟所有的民族一样，他们中间同样有魔鬼的子孙。主耶稣当年告诉我们的时候，教导我们的时候，他说你们是指那拒绝他的人，包括犹太人，你们是出于你们父的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美化犹太人，觉得犹太人好像每个人都是绝顶的聪明，每个人都是像圣洁的天使。 No， 不是的，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都是罪人。他们中间也有是魔鬼的子孙，魔鬼的子孙照样干起一番事业，可是伤害他人，跟人类其他人族是一样的。为什么他是一个独居的民，不同于其他的民族？不是他们本人他们更聪明，不是因为这个民族本身更高贵。我觉得我们华人根本不逊于这个犹太人，对吗？上帝给我们同样的聪明和智慧，让他们不同的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他们本身就有这么的能力。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一点的，不要反犹，反对犹太人，仇恨犹太人是绝对错误的。一方面不要美化他，第二方面你不要丑化他。上帝告诉我们说，为他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如果一个人要反对犹太人，咒诅犹太人，他不是蒙恩的，不会蒙福的。所以这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这是两个极端，我们都不要去碰他。一个是无限的美化他，在美国有这种倾向的，那是上帝的选民不得了，绝对的圣洁，把他供起来。 No， 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上帝是拣选他，恩典在他们身上。另外你不要去丑化他。在西方的历史当中，反犹主义的确是伤害了犹太人，也是羞辱了教会本身。所以我们记得这两个极端我们要避免的。第三个，我们要了解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上帝放在这个世界的 prophetic clock， 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时钟一样。圣经当中有大量的预言，圣经这本书跟孔孟的跟四书五经不一样，跟华严经金刚经不一样跟现在所谓的那些鼓吹一些政治思潮的那些党派理论不一样。那圣经里面有大量的预言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专家在预测什么时候瘟疫会结束，我们的预测往往都是空谈，对吗？准确率很低，极低极低。为什么？很明显，因为你不掌握明天，你不掌管未来，所以你不了解未来。可是上帝创造万有，掌管未来，当然可以告诉你未来要发生什么。所以预言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上帝掌管万有，他在现在就告诉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上帝早就告诉你，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预言跟以色列是连在一起的，甚至以色列是解开圣经预言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要了解以色列我们要知道这个预言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预言，了解以色列上帝透过以色列让世界看到上帝的救恩怎么临到这个世界。那背叛上帝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上帝的预言如何在历史当中一一的成就。好，这三个记住以后，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好吗？来，我们今天可能时间可能也许会拖一点点，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主尾上玷污那地，所以我愿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因为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我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这是先知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发出的预言。那今天这是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今天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民族很小，以色列这个民族很小，但是呢有极大的影响。它是地处在这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中间地带。以色列呢，全球的数量今天也不过是1400万，占全球人口的0.2%左右。在今天的以色列国呢，大概有600万人，你看这儿哈，600万以上的犹太人。那在美国也有600多万犹太人，那占美国人口的2%左右。它的版图多大呢？版图大概像 New Jersey 啊，新泽西那样大。那跟德州相比，德州要大它35倍，德克萨斯州啊，所以它极小，小的可怜，人口也极小。但是知道它的实际上影响极大，这是比你们看看这个两个红块，是小的是新泽西，大红块是德州，你比一比看小的可怜，可以色列就是新泽西那么大，太小。那我在网上看到有个人总结这么一点，说现在的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发明啊，他列出了十个方面的。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电脑层盘你们知道的是他们发明的，对吗？无神压缩算法，你看电影电脑上面出成照片，对吧？听音乐都需要这个东西，对吧？中国人上网的 QQ 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啊。你们吃的小的西红柿是他们发明的，对吧？生物杀虫技术，电子脱毛技术啊，我们有用过，我想很多女生可能会用。那急救绷带，那婴儿呼吸监测系统啊，孩子发生危机的时候啊，生命危险的时候啊，那好多的体育运动的跑道，滴灌技术，沙漠当中的滴灌技术已经是汇集了世界很多的国家，据说中国政府也引进这个技术，开发大西柏。犹太人的聪明，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我在美国的这个一个网站呢，这是美国很出名的一个机构，叫做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它上面有一篇文章，它就告诉你啊，它说在美国，你看看这些获得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有多少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你注意一下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他说犹太人占世界人口不到0.2%啊，但他们占诺贝尔奖获奖总数的24.5%，那就是994人当中有231人是犹太人，这个比例是相当的惊人呢，对吗？你说华人全球15亿、14亿，对不对？有几个人拿到诺贝尔奖的，对吗？那2020年的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犹太人的啊，其中大卫医学奖啊，这个是什么？都是这奖。下面的比例你们看一下，那这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么小的一个民族，居然产生这么多出类拔萃的科学家，那这是让你思想，这到底这个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但它的影响不仅如此啊。他们在金融领域啊，你知道全球犹太人，我刚才2%、3%，可是全球的30%的财富是犹太人所拥有的，你不敢想象吧？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做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50年前就是他们的财富大概60亿，今天大概他们已经多少亿，你知道吗？就是有50万亿。当然他们从来不上市的，他们低调，可是他们影响极大。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很会挣钱，你知道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什么金融大鳄，什么叫索罗斯，对吧？什么股神巴菲特都是犹太人呢，他们对华尔街的影响极大，什么摩根，像这些大的公司，什么 Golden Sachs 都是他们的，都是他们创立的。所以他们的影响就是什么雷曼弟兄都是他们创立的，他们对全球的经济的确是有影响的。你知道这些人很有意思，在整个中世纪的时候，基督徒的欧洲都是基督徒，不允许给弟兄与弟兄之间有借贷放高利贷，是不可以的。 你知道，圣爱是圣经的教导。你是我的弟兄，我进献给你，我放高利贷，在圣经是禁止的。可是犹太人他可以放高利贷，你知道吗？因为犹太人他觉得他是犹太教，他是把你其他人看成是外邦人，所以他可以做起放高利贷这种买卖的生意。所以他们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知道怎么去使用资本，运作资本。放高利贷，现在你们知道我们的有一个高大上的名词叫做金融。金融其实跟放高利贷有多大的区别呢？也许你就说金融其实就是放高利贷，那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对吗？其实它就是一个放高利贷，怎么是运用资本的问题。那犹太人搞了几千年，一千多年，他们当然懂这个嘛，所以他们积累大量的一个财富，影响很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说犹太人是资本主义背后的强大的推手，你可以这么说。犹太人不但在金融领域，他们还有影响了这个世界。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对美国的，他们利用美国这种自由宽容的社会空间，他们的整个创造性被激发起来。所以在美国，你们知道他拥有 ABC、NBC、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华尔街日报，很多的媒体都是他们所拥有的，对吗？谷歌。Google, 对吧 ？Facebook, Twitter 都是他们创立的。什么甲骨文，什么戴尔计算机，都是他们创立。戴尔计算机戴尔都是犹太人，所以他的影响的确是非常的大。那好莱坞就更不在话下了。什么华纳兄弟啊 ，Universal 啊 ，Paramount, GMG 啊 ，MGM, 哥伦比亚，20th Century Fox 都是犹太人所拥有的。你们看电影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吗？在讲什么地方，影响很大的。他们中间有出了很多的除了一些技术科学家以外，还有很多思想家影响整个世界，还有杰出音乐家杰出的这个艺术家那你知道我刚才讲那些搞金融的，除了那些人以外，什么摩根啊、洛克菲勒啊都是这样的人，对吗？那赵尔讲到的这个思想家在学术界的影响，你要在美国有名牌大学的教授当中，大概有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是犹太人。在美国，全美国律师行业从业人员当中，四分之一是犹太人。在拜登总统的内阁里头，国务卿是犹太人，白宫幕僚长是犹太人，财政部长、司法部长、国家安全部长都是犹太人，国家情报总监是犹太人。你不敢想象这个小小的民族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对吗？那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讲他的影响力你知道我们华人说对我们华人没有什么影响，其实他的影响也影响到很多的华人，你也知道吗？如果说资本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背后的强力推手，他们也是共产主义一个主要的创始人。马克思是犹太人，马克思你知道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是拉比，他的妈妈是拉比的后代，是他是纯种犹太人，可是他继续自己认为相信自己是犹太人他相反他很反对犹太人，他觉得犹太人太贪婪了，可是他的理论被很多犹太人所接纳。你知道在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俄罗斯的犹太人大概有800万。那当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你知道俄罗斯开始排斥犹太人，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开始从事这个复国运动。另外一些犹太人呢，就开始参与革命，暴力革命。他们形成很多研读马克思的作品的那些小组。这些人也远离了上帝，他们不再承认上帝，他们相信马克思的学说所以在苏联，我看看是普京总统在2013年他讲过这句话，他说早期布尔什维克的高层当中，犹太人占80%到85%，他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动了十月革命。你看看，这是第一届 他们开的那个大会当中，主要的高层领导人中间，前排五个，有四个是犹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大名鼎鼎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托洛斯基。我们在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托洛斯基，你是托派的，你是托派。托洛斯基，托洛斯基是一个高层领袖，他是犹太人，他不但是犹太人，他是苏联红军的创始人。你知道他对共产主义的运动他们的影响极大。列宁本身，你们知道列宁他的爸爸，他的父亲是在圣彼得堡受洗的基督徒，你知道这不是他爸讲错了，他的外祖父叫 Archer Blank， 是在彼得堡受洗的基督徒，所以列宁身上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所以早期的这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基本上是犹太人所兴起的一场革命，所以普京也这么说了。所以俄罗斯的革命啊，为犹太人来说，他们的那种革命热情得到极大的释放，那种推起来的革命至今还影响全球，影响中国。我讲几句中国事情，然后我就结束这一部分的内容。这三个人我们中间可能都不知道，知道吗？只有孩子知道你知道这三个人是谁吗？这是从苏联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三个主要领袖其中有一个，第一个叫吴廷康，他来中国是六次要筹建共产党马林，你知道他的笔名叫马林，他的这些筹备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在积极的来推动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没有家园，没有故土，没有财产，所以他们才是无产者，全世界联合起来符合他们的理念，所以他们到处做这种事情。所以你看到犹太人中间一部分人他持守圣经的教导，一部分人远离上帝，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是在影响这个世界。这场共产主义运动你们知道后来遍及全球，夺取了全世界人口的大概有1亿人口就死于这场运动。好，这是我简单的讲一下他们的影响力有这么大那我这个我不讲了这个是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如果没有这个人你们知道叫做鲍罗廷，如果不是他劝孙中山，他是犹太人，他劝孙中山必须要联俄融共，就不可能有国共合作的这种机会。在他大力的推动下，孙中山是言听必从，所推动国共合作。所以后来你知道毛泽东、陈独秀周恩来、林彪跨党加入了国民党。那后来蒋介石孙中山委托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成为政治部的主任。好，我讲了这么多，这都是犹太人对中国的影响如果不为这些人，中国革命可能会改写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一个人做了很好的比较，他说犹太人为什么影响这个世界，从科学、金融、艺术、思想、政治对全球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他说你比较一下吉普赛人，吉普赛人全球人口也不过是1200万，可是你想到吉普赛人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什么大篷车，还有呢舞女，对吧？还有呢占卜，对不对算命。他们在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存在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那库尔德人呢？库尔德你想到什么？他有3000多万人口，分布在中东一带，他们到处受到别的国家的讨厌，他们挑起战争，对不对？几乎在世界上没有存在感。可是犹太人不一样，小种族大影响，是什么东西推动他们？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聪明吗？你觉得你的犹太同事比你聪明吗？我觉得你不会承认的，对吗？他们为什么不一样？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因为上帝在这个历史当中呼召他们。所以第二点我们叫小族群大计划。上帝怎么对他们说的？上帝当年招呼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过来的，所以他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希伯来的人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所以犹太人早期是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也是我们的祖先，信仰的祖先，对吗？上帝呼召他 来到了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那个国土那块土地。后来他们在埃及啊，人口增多的时候回到埃及，那上帝呼召他们，爱他们，跟他们立约，称他们为选民，呼召他们要从事一件伟大的事业，把一个重要的使命委托给犹太人。所以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人数多，相反你们在人数当中很少。第二个，你当知道耶和华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并不是因为你的义，意思就是说你的品德并不是比别人更高尚，比别的民族更优秀，你的才智，你的品德并不比别的民族优秀。为什么让你不一样？因为上帝拣选你，让你从事一件伟大的事业，上帝要透过你弥赛亚临到这个世界，上帝的救恩要临到这个世界，这是让你不一样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果你要不读懂这个圣经，你读不懂现在的犹太人的历史，你说这个小小的民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在轰天动地影响这个世界啊？无论是从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在影响这个世界，对吗？所以当时犹太人来到了迦南地的对面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别在约旦河地得为业的土地上速速的灭亡，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尽快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外面当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列万国中，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摩西说，你如果违背上帝的约，上帝给一个重要的使命给你，呼召你是在这个世界中成为一个见证，成为独一真神的见证，你不同于别的民族，如果你一旦要效法别的民族，违背了真神上帝，结果在这儿要分散在万民当中，你要离开上帝给你的应许之地，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意思就是说五帝可以容纳你，在那些国中你别不得安逸，也不倒，也不得这个落脚之地，耶和华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直到性命难保。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透过摩西告诉他们，你要知道你们被召被拣选的目的是什么，你违背你拣选的目的，你远离上帝，你的结果是什么？你要分散在万民当中，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没有落脚之地，你昼夜恐惧，不得安宁。但是你知道很不幸的是，犹太人真的是背叛上帝了，对吗？然后你们看看旧约，他们远离上帝，违背上帝的约，他们不是让世界去效法他们，而他们也效法这个世界，他们不是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拜偶像，结果怎么样啊？第一次他们经历国破家亡的惨痛，那是在公元前721年的时候，百国被掳到亚述，亚述就是叙利亚帝国，然后南国是586年被掳到巴比伦，就是现在巴比伦，失去了他的国土。但是上帝怜悯他们，上帝说，谁让你违背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你们被抛散在列国当中。但是上帝透过先知以利米耶利米告诉他们，70年以后你们可以回归你们的故土。所以70年以后，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到他们的故土，但是第一次被掳，也是第一次回归。我请问弟兄姐妹，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回他们的故土？犹太人世代居住的迦南地，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必须回归故土，为什么？他们必须回归故土的目的是什么？要预备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弥赛亚，圣经告诉你，上帝预言说弥赛亚必须生在什么地方？有大地的伯利恒。弥赛亚不可能生在巴比伦，不可能生在埃及，必须生在有大地的伯利恒。所以上帝在70年之后把他们带回自己的故土，所以第一次被掳，第一次归回，因为上帝的旨意在他们身上，要他们预备基督的降生。可是基督来了之后，他们拒绝这位弥赛亚， 主五百年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五百年之后，他们再一次亡国，那就是公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提督将军攻占了耶路撒冷，毁掉了圣殿，以色列开始逃亡。但是还有很多犹太人留在本地不想走，常常搞一些暴动革命，举行起义，推翻罗马。结果你们知道，到了公元第132年，罗马皇帝派遣他手下的大军啊，手下的军队啊，这个人 Severus 这个将军带兵来攻打当时起义的犹太人。他觉得这太麻烦了，犹太人常常闹事，所以他说干脆这块地不能再叫犹太地了，过去这个地方叫犹太地，对吗？他说这个地方不再叫以色列，不再犹太地，改名字，改什么名字啊？就改成叙利亚巴勒斯坦，这就是巴勒斯坦地的来历。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根本抹除人们脑子当中对犹太人的一个记忆，让他们不再有家园，不再有故土，不再有落脚之地，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让历史从此以后完全的忘记犹太人，这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名字的来历。可是弟兄姐妹，从此以后犹太人就开始漂流，圣经说不是抛来抛去吗？对不对？从此以后他们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一飘一远，开始飘荡是在中东一带阿拉伯国家，后来在西欧欧洲发生这个野蛮族入侵，欧洲动荡，他们开始进入欧洲，所以散居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可在欧洲他们被抛来 抛去，不断的被欺压，被驱逐。你知道中世纪的时候，14世纪欧洲发生大瘟疫，就是黑死病，对吗？很多人就嫁祸于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在井水中偷渡，所以残酷的驱逐他们。所以1942年1492年，对不起啊，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犹太人在继续在扩张，在分散，后来进入立陶宛波兰这些地方，后来立陶宛跟波兰成为俄罗斯的一个版图。所以到了19世纪的末期的时候，到20世纪早期的时候，犹太人在俄罗斯的人口已达到800万，你知道。但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俄罗斯又开始驱逐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无立脚之地。这是圣经为什么说他们被抛来抛去。上帝给你立了约，上帝告诉你，你受召的目的是成为独一真神的见证，传承上帝的超越的启示。上帝呼召你要预备弥赛亚的降临，可他违背了这个约，他就承担违背这个约的结果。所以成为上帝的选民是一个荣耀，可是带来一个极大的责任，对吗？很多人说上帝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我要上帝拣选中国人，对吗？可是有大荣耀伴随着这种大责任，可是以色列违背这个责任，他们就在世界上承受这种苦难。不是苦难太大，到了第2世纪世界大战的时候，你们知道纳粹兴起，犹太人商店被砸毁，会堂被烧毁，被赶向集中营。所以整个欧洲有1/3的犹太人被杀死，全球的犹太人1/3死于屠杀。圣经上说他们不得落脚之地，他们性命悬悬无定。那这是一种很悲哀的一种事情，但是我请弟兄姐妹要记得哈，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怜悯的神，神早就告诉他们说，我怎么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与你立足所立的誓约。神保守他们，神保守这个种族没有被灭绝。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啊，这儿有几个请你想一想，犹太这么小的一个民族，没有家园，没有固定的土地，他们在欧洲的时候常常住个隔离区，而且大量的犹太人被屠杀，为什么他还至今仍然存活呢？2000年了，亡国2000年了，迦南七族今天在哪儿还有啊？圣经讲那个迦南七族，对吧？赫人、 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这些民族早就消失了，在战乱当中跟别的民族融合在一起。今天电视上哪个民族早说，哎，我是耶布斯人，我是比利时人，找不到，对不对？同样在中国，想想中国哈，中国历史上今天的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啊？我们中央好多人看过这个《天龙八部》的，看过《天龙八部》吧？慕容复是什么国家的？啊，慕容复？啊，那他没看，没有看这个《天龙八部》啊？慕容复是恢复什么？大雁的，对不对？那个西夏公主是哪儿的？当然西夏的嘛，对不对？西夏族现在在不在了？在不在？没有了。乔峰是哪个族的？啊？那契丹有没有啊？这些民族早就消融在历史当中，他在混战当中、迁移当中和别的民族混居，然后他们自己的身份被消失了。可是犹太这个小小的民族，2000年来没有消失，没有消失。你说背后有什么力量在保守他们呢？2000年了，契丹族消失是多少年呢？对不对？几百年的时间而已啊。可是以色列2000年，这么小的民族，他仍然生存，他不但生存，他还发旺，今天影响这个世界。所以他圣经告诉小民族有个大的影响，因为上帝要透过他在这个世界来见证，上帝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上帝的救赎还没有最终的完成，他们要准备，他们要等候弥赛亚第二次降临。所以上帝要保守他们，要带他们复国。所以这是我讲第三点，大记号，小国家大记号。为什么小国家大记号呢？这个国家这么小，小的可怜，可是影响之大，大的不可思议，对吧？你知道在2015年10月1号在联合国的时候，当时以色列的总理雷坦·阿亚胡讲过下面这段话，他说每个时代总有人要消灭我们的种族，古代有巴比伦，有罗马，中世纪有宗教裁判所，现在我们要面对种族大清洗、大屠杀，但犹太人顽强地存活下来。现在有另外一个威权系统兴起，发誓要毁灭以色列，但那个威权者如果能考虑到下面这句话，他就是智慧的。我今天站在这里代表以色列，一个年轻的国家，只有67年的历史，但这个国家的子民却有4000多年的历史。如今巴比伦、罗马帝国不能出现在联合国的大厅的里头，希特勒第三帝国也不能出现在联合国大厅的里头，那些看起来不可征服的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但以色列仍然存在，以色列的子民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复国了。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你看上帝怎么允许的。上帝说，我们也读了这段经文，来，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回归本地。在下面一句，我便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界领回。上帝早就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你虽然被抛在万国当中，时间来到的时候，我要带你们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回归以主先的土地。你知道犹太人刚才说在大流散的时候，他们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飘到哪儿？甚至飘到中国去了，中国开封有犹太人，对吗？飘到印度去了，飘到巴西去了。可是上帝说时间到了，我要引领你们回国。所以犹太人你看看，从俄罗斯回到自己的故土，那从欧洲回到自己的故土，从非洲埃塞俄比亚回到自己的故土，从印度回到自己的故土，在美国你们知道，你身边有很多的犹太人卖自己的房子要回到以色列去。所以以色列人刚刚复国的时候才50万人口，现在已经600多万，所以人数不断的增加。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上帝怎么告诉他们的？以西结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600多年的时候，他就发出预言。如果你读这个以西结书第37章枯国复生的这段 复活的这段预言。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上帝让以色列先知看到一个异象，全是枯干的骨头。枯干的骨头意思就是没有生命，失去了气息，绝对不可能复生的。所以上帝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的秘境尽绝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呢，我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枯骨是在坟墓里头，意思就是说彻底的绝望，彻底的无望，已经死了，肉都腐烂了，只有骨头，你怎么可能会复活呢？可是先知领受了从上帝来的异象，说枯骨要复生，以色列人要回归故土，小民族分散的民族要重新聚集。可是上帝的庙实践到了，上帝的工作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1947年联合国举行大会，同意以色列人复国。而1948年5月14号下午，在特拉维夫的博物馆，艺术博物馆，以色列之父在宣布以色列立国。当地的报纸说 The state of Israel is born。 2000年了，先知的预言应验了，这人看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能？可是背后有很多的故事，我想我今天没有多少时间呢来讲，有很多的故事在背后。所以以色列大量的回到他们的故土。所以今天以色列人中间，你知道有黑皮肤的犹太人，有白皮肤的犹太人，还有黄皮肤的犹太人，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是黑皮肤的。那从亚洲的，比方说从印度印度北边，还有开封的，现在有一些犹太人的子孙，他们认为他们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也回到了以色列。所以上帝的预言就是这么奇妙的应验，一个小国家居然在2000年之后他复国了，而且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土。所以当时这个行动很有意思的，你们看这个摩西行动啊，所以埃塞俄比亚的有8000人啊犹太人，怎么把他带回来呢？他们用飞机偷偷的贴着海面去运行，把他们偷偷的运回到埃及啊，爱回到以色列。所以这是你看到整个复国的行动啊，所以现在仍然以色列人在继续的正在回归。但是我要请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是他的应许是要保留这个种族，不等于说这个种族回归以后每个人都是圣徒，都是敬畏上帝的人。那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今天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很多人他们是个世俗主义者，基督徒只占2%，但是上帝早就告诉你，这个种族要回去。为什么要回去呢？第一次被掳，第一次归回是要预备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第二次被掳和归回，要预备弥赛亚的第二次降临。所以你要读懂上帝在做什么。他们回去以后，你知道，整个以色列整个土地发生变化。在1867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去那个地方探望的时候，那个地方一片荒凉。说那个地方，你看那个土地一片寂静，他那里住着不是阿拉伯犹太人，那里住的是蚊子。可是犹太人回国之后，复国之后，他们带回了先进的科技啊，带回了很好的教育，那带回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所以这国家很快就改观。你们看1909年特拉维夫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继续在荒滩上面。可是上帝告诉他们说，将来你们在荒废的土地上有城邑建起，有民众会居住。1909年特拉维夫就是一片沙丘， 你看今天的特拉维夫，先知早就预言说，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那先知早就告诉你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你发现先知以赛亚书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畅，沙漠也快乐，又是玫瑰开花。今天我们唱最后一首诗的时候，就是唱这样的一个内容，对吗？以色列你知道到处都是荒漠啊，很难种植庄稼了，可是他们滴灌技术让沙漠里头可以开花，沙漠里面可以结果结果实，他用滴灌技术在沙漠里面可以种植庄稼，水菜蔬菜和水果。所以2018年以色列农产品出口已经达到将近70亿美元。你们中间很多人，我们很多人吃了他们的西瓜啊，吃了他们的叫什么东西啊，柿子，对吗？很多以色列的水果很甜，因为沙漠里面种出来的，对吗？用滴灌技术种来的。那你看看这个沙漠里面全是沙，全是荒人，可是滴灌技术居然让沙漠开花，沙漠里头变成像绿洲一样。上帝在早几千年就告诉他们，我们且读这段经文来，以色列山啊，你必发为我的名以色列人结果子，使你得以耕种，我便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我便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生养众多。小民族是个大的记号，上帝透过他们的预言一一的应验。圣经是充满大量预言的一本书，你可以读它去了解它。这个小民族有什么样的能耐？他们比我们更聪明吗？他们比我们更能干吗？他们比我们历史更悠久吗？都不是。而上帝的手在引领他，上帝透过他们让他的救赎计划成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向这个世界展示。这个名字之所以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民族。我想是说一个种族本身不是每个人，他们讲很多人是拒绝上帝的，对吗？对世界有很多破坏性的影响都有的，但是不否认上帝在拣选他有个旨意在他们身上，要透过他们来表现出来。那我最后呢讲几句啊。当我们在讲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是很简单的啊，浮光掠影的讲了简单的一个信息，是大家知道几件一个真理。第一个，你要知道上帝是信实的。当年德国的一个皇帝啊，叫 Frederick， 对他的私人医生，当时很出名的一个医生 Zimmerman， 他说，你能给我一个证据，只能一个证据说上帝是存在的，再给我一个，不要再多说。他的医生说，陛下，看看犹太人，犹太人复国之后也复活了古老的希伯来语，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中国有几个人知道唐朝人是怎么发音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唐音是什么？我们几乎没有人知道，对吗？我们猜，我们想，哎，可能唐朝人怎么发音的，对吗？可是犹太人居然复活古老的希伯来语。当时有一个人叫本，胡大叫什么名字？叫耶胡达。他是俄罗斯的一个犹太人，他叫做上帝给他一个强烈的感动，在1877年的时候，给他一个强烈的感动，上帝说对他说，要复兴你祖先的语言。他以这个感动为他一生的志向。他跟他妻子结婚的时候，1861年结婚的时候，1881年结婚的时候，跟妻子有个约定，从我们结婚那天起，我们只讲希伯来语，不讲任何其他的语言。你知道有多难吗？这意味着什么？你必须跟所有的人断绝往来。那别人不懂希伯来语啊，当时犹太人说的是 Yiddish， 我们中文叫做叫 Yiddish， 我们中文翻译什么呢？叫什么名字？伊提西语，伊提西语啊， 它是一种德文的方言，再加上希伯来一些字，混杂的一种语言。犹太人说这种语言，今天还有些人来讲这个语言。可是他就为了这个内心的强烈的感动，他开始说希伯来语，制造开始编写希伯来的字典，希伯来语的字典，然后叫他的孩子学习希伯来语。所以他的孩子是全世界第一个以希伯来为母语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如今你们知道，复国以后，希伯来语成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现在成为劳苦民众的一种日常生活语言，就是这么一个意象，就是这么一个感动。所以复国了，必须要讲希伯来语，所以希伯来语现在变成他们的日常语言，就是这么妙啊，就是这么妙啊。所以你看有没有上帝，你看看以色列人这么弱小的民族，巨大的影响力，焚而不烧，就当你摩西看到那个荆棘焚而不烧，他们就是焚而不烧，上帝要保留他们。他为什么要复国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讲他为什么要复国。因为上帝告诉你，上帝的预言一定要成就，创造历史的上帝，掌管历史的上帝早就告诉你历史的未来，预言是让你知道历史的未来，所以预言都应验了。一的应验是告诉你上帝的话是千真万确。这个故事我不讲，来不及了。最后一点，基督讲了，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人们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大家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无花果树是象征以色列人，在旧约的里头，葡萄树代表以色列人，无花果树也代表以色列人。耶稣说，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那就是说，以色列的国家的恢复是一个记号，上帝的末日闹钟时钟在1948年的时候就开始转动了。我们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弟兄姐妹你要警醒，这个瘟疫的爆发的2年当中，很多人信心疲惫，信仰低落，心情变得越来越懒惰和随便。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你要过一个警醒等候的生活。第一次以色列人回归是预备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他第二次回归是预备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觉得，哎呀，王牧师你不要讲这个道嘛，我在美国好日子还没过够呢。基督来的时候你的好日子就没有了吗？是吗？这是荣耀的日子，对吗？有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的，你知道好多的穆斯林在盼望耶稣的再来，你知道吗？他们称耶稣叫奥萨，他们虽然是穆斯林，可是他们盼望耶稣再来啊。你问问你们邻居，好多的穆斯林在盼望耶稣再来啊，可是我们基督徒无动于衷哦，觉得美国的好日子还没过完呢，等我过完了之后再来吧。那你错了，以色列就是上帝放入这个世界的一个时钟，你看到这个时钟就知道是几更天了。现在是几更天呢？我把每个弟兄姐妹的思想这样的一个信息，我请这个我们的这个敬拜小组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我把这个信息哈，只是给你一些 information，但是你需要这个 information， 不要糊涂度日，不要把这个世上的一些东西当成是一个当成像天堂一般尊贵。神给我们这样一切，我们感恩的心领受，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但是你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把以色列放在这个世界，就是要提醒你。我们就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日子将要过。
谢谢你创造万有，你也指明未来，因为你统管万有，掌管未来。你早就记住你的先知来告诉我们未来必成的事情，好像我们生活在这世界的人可以警醒度日。你早就告诉我们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先知在几百年前降生的几百年前就告诉我们，你也再次告诉我们，到时间成熟的时候，基督要再次临到这个世界，要铲除一切的邪恶，能带入你公义光明的国度。主，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我们属于你，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一群蒙召离开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却住在这个世界，为你主见证的子民。主，你让我们常常警醒，常常警醒祷告，等候你的再来。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混乱，无论的谎言如果被重复千遍之后好像成了真理，但是让我们知道唯有你的话才是真理，唯你的道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荒谬。主，当我们沮丧的时候，你提醒我们你是信实的神，你从来没有离开你的子民。即使以色列人被盗的时候，在世上被抛来抛去的时候，你也没有离弃他们，你仍然在他们中间，在引领他们，牧养他们，带领他们。主，今天你也同样的牧养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在艰难中的，在困惑中的，在低沉中的，主，你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跟世界不是一样的人，因为我们是蒙你救赎的一群子民。你要透过你的子民来彰显你国度的荣耀。愿主你的大能在你的教会中彰显出来，在你每个子民中间彰显出来。我们是一群大有盼望的人，是等候基督从天降临的人。以色列要发旺，你的子民要发旺，愿你的教会兴旺，来彰显以荣美的旨意。主，我们等候你的再来，也预备我们自己欢迎你的再来。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默祷，然后去主日学。